神秘人爆料李克强被谋害的全过程。美国防长承认美军有应急方案，必须的时候可夺取巴拿马和加陵兰。胡锦涛被隔离会场有新解读，全习近平密谋，对十五名元老喐手。以色列进入全国紧急状态，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限制员工及家属出行。美国出口管制好有效，华为生产 AI 晶片能力骤降。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一位神秘人士署名没有可说的为人民报提供爆料，完整讲述了中共前总理李克强被谋害的全过程。神秘人声称在上级的指示下，他参加了一个六人小组，执行了一个代码为23107的任务。这个六人小组使用的是一种无色无味的心脏扰乱剂，能够制造出突发心肌梗塞的症状。他们将心脏扰乱剂放入李克强游水前喝的水里面，之后李克强游水的时候心脏病发，他们进行了所谓的模拟急救，然后将李克强送去曙光医院普通分院进行抢救，最终不治身亡。神秘人透露，抢救的普通分院是事前经过筛选。根据爆料，这个任务由一个六人小组来完成，各自的职责非常明确，有人负责现场信号封锁，有人负责善后，有人负责外围风控和交通干扰，有些负责医疗后备支援。而神秘人自称自己负责现场的时间控制，确保每个操作都在规定时间内执行，并负责替换可能的物证。神秘人说，被李克强喝的放了心脏扰乱剂的水，最大的特点是它的隐蔽性，不会被常规毒理学检查检测到。它的代谢物在体内流传极短，并不会影响肝肾功能。因为这样，在任何例行身体检查和验尸中几乎无法识别。神秘人自称说，为了万无一失，这个六人小组从2023年7月10号至10月15号在北京郊区军事医院科学院西南保密基地中集中训练了42次。值得注意的是，这份爆料中详细列出了李克强从10月27号当日10点50分药物被加入了330毫升的玻璃杯，到11点22分李克强饮水之后开始落水游水，38分钟之后身体漂浮在水面，然后模拟抢救，封锁泳池信号，再到12点23分抵达医院，以及之后的一系列抢救、事后清理过程，时间精确到分钟。爆料还提到很多细节，包括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第二日凌晨2点10分派人进入泳池区域，使用高频干扰器进行深层数据清除，还包括无线门禁系统晶片、泳池 pH 监测记录器。十分钟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信息安全中心人员在医院进行同步数据删除，替换了9条院内系统记录、3份电子病历摘要和2段 ICU 录像，操作痕迹全部伪装为真实医疗人员操作程序。对这份爆料，有网友表达质疑，说可信的是细节很丰富，各种字眼、人名、医学术语一大堆，不可信的是爆料人居然没有被灭口。在习近平失去权力的传闻满天飞的同时，突然爆出李克强被谋害的全过程，外界的观点认为这份爆料的信息量远超任何一个中层执行人员可能掌握的范畴。观众朋友，你怎么看呢？你信不信李克强是被人落药的呢？如果你相信的请留言一，如果你不相信的请留言二，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12号的国会听证会上被多位议员追问是否计划以武力夺取格陵兰岛和巴拿马，他虽然未正面承认，但表态令人震惊。他表示，五角大楼的职责之一就是为任何冲突事件制定方案，相关回答引发两党议员强烈反应。综合海外媒体报道， 在这场由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克格塞斯和民主党议员同在在场的退伍军人进行了激烈交锋。期间，民主党议员史密斯询问话，国防部是否有计划在必要时武力夺取格陵兰岛和巴拿马呢？克格塞斯多次表示，我们国防部的工作就是为任何冲突事件制定计划。史密斯跟着问，是否包括入侵丹麦的应急措施呢？就事件，克格塞斯回答亦令人意外，他说，你需要的任何应急方案我们都能够提供，我们五角大楼里面有很多规划师随时准备提供建议。美联社指出，五角大楼对尚未发生的冲突制定应急计划并不罕见。不过，克格塞斯对问题的模糊回应还是令很多民主党人感到震惊。这个时候，俄亥俄州共和党众议员麦克特纳紧急出面，想替克格塞斯澄清。他说，我只是想帮你，因为有些人总是试图歪曲你的说话。你今天的证词里面并没有确认五角大楼有入侵或武力夺取格陵兰岛的计划，是吗？不过，克格塞斯再次语出惊人，我所有的证词都表明五角大楼已经为各种冲突事件做好了计划。麦克特纳还试图挽救局面，说五角大楼计划武力夺取或入侵格陵兰岛，这个不是你的证词，是吗？我真心希望不是。就事件，克格塞斯仍然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说我们期待和格陵兰岛合作，确保它免受任何潜在威胁。从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两位议员四次向克格塞斯确认是否有武力控制格陵兰岛和巴拿马的计划，克格塞斯始终没有正面否认，只反复强调国防部会为任何情况提供应急方案。近期美中对抗的地缘政治格局亦日益激烈。6月11日，丹麦议会批准了一项容许美国在他的领土上设立军事基地的法案，法案尚待皇室批准。之前丹麦已经同美国达成协议，容许美军进入丹麦空军基地。美国驻巴拿马大使馆近日亦宣布了一项计划，准备用安全的美国技术取代中国华为公司生产的通讯塔设备。就事件，巴拿马总统穆里诺呼吁美国不要将巴拿马卷入美中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等他们去华盛顿或北京解决他们的问题，而不是在巴拿马的后院。今年父亲节不送烟酒了，送一盒三高代谢宝。它以天然油金子、姜黄温和调节三高，令关心不只是节日这一日，而是陪伴它的每一日。中共四中全会前，高层不同派系各种放风消息四起。在党魁习近平失势的同时，有爆料说习嘅的系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曾向元老告密，揭露习近平在二十大陈默谋对15位中共元老喐手。当时前党魁胡锦涛被强行隔离会场，曾震惊外界。日前，海外时事评论员苏小和在他的自媒体节目中爆料，陈敏尔曾向温家宝写信举报，主动跟习近平切割，披露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前策划政变的内幕。当时习近平要捉15人，包括过去不卖他的账和有过节的。黄小红在现场安排了保安，便衣还安排了张友侠在会场外面将军队布置好，只要会场有异动就会被控制住隔离会场。苏小和说，习近平担心这15位元老可能会在会场发难，之所以当年二十大会场没有出现太大的异动，是因为张友侠已经知会了一些元老，如果会场出现什么事，叫他们班元老千祈不要乱动，免得场面难看，好汉不吃眼前亏。苏小和表示，结果当时只有胡锦涛看到二十大常委、中央委员名单和之前的不同之后，要求发言，随即被强行隔离会场。其他主席台上的老人由于事先得到消息，所以就没有轻举妄动。 听讲习家军密谋时，提出了一个要警惕和控制的，就是胡锦涛。因为胡锦涛前面有咪，如果胡锦涛拿起咪来讲话，有其他人站出来。当时陈敏尔讲了一句，锦涛书记对我们不薄，结果导致习近平反面。本来陈敏尔亦在二十大常委名单中临时拿了下来，最后李希顶替上去。目前无法证实这些消息是否真的，但在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闭幕式的现场影片中，栗战书阻止并抢夺了胡锦涛前面的文件夹，之后胡锦涛被架离场，胡锦涛临走还拍一拍了李克强的膊头，证明现场确实发生了外界不得而知的内幕。现在多方面观察人士披露，习近平失去权力的迹象越来越多。独立评论人道正之前在台湾上报撰文指，如果中共内部真的发生北大河元老逼供之事，四中全会将会变成对习近平的追责大会，而中共的体制就会在习近平下台的同时解体，政权平稳过渡到民主化，亦就无所谓接班人的讲法了。以色列13日清晨突然攻击伊朗的核武设施，并精准击中位于德克兰的革命卫队总部。内塔尼亚胡表示，攻击行动将持续几日，如果再不阻止伊朗，他们就会取得核武，这个对以色列的生存构成明显的而现实的威胁。以色列同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鉴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预防性攻击，预计伊朗将立即对以色列及其的平民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卡茨强调，以色列公民务必听从后方指挥部和当局的指示，留在防护区域内。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6月12日发出安全警报说，鉴于地区紧张局势加剧，暂时限制使馆员工及家属的出行范围。这些人员活动区域限制在特拉维夫大都会、耶路撒冷和贝尔谢巴以内的地区。美国大使馆还提醒在以色列的美国公民要继续保持警惕，并加强个人安全意识，包括要知道距离自己最近的避难所在哪个位置，以便在红色警报出现时可以紧急躲避袭击。伊朗表示，他正在进行针对敌方行动的军事演习，并威胁将对自己的宿敌以色列采取比以往更强硬的报复行动，这个加剧了民众对冲突升级的担心。之前在11日，美国国务院表示，由于中东地区可能出现动荡，美国政府正在将非必要人员从这个地区撤离，包括美国驻伊拉克、巴林和科威特大使馆的非必要人员及驻外家属。美国政府官员12日表示，受美国半导体出口管制影响，中国通讯设备巨头华为在2025年生产人工智能晶片的能力将极为有限。联合早报引述外电消息，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主管海萨勒12日在国会作证时指出，华为在2025年最多能生产200,000粒星腾系列 AI 晶片，其中绝大部分将供应中国国内市场。海萨勒强调，对我们来讲，安全感是虚假的，必须清楚认识到中共正快速追赶。虽然我们目前预测它先进晶片产量相对较少，但不能够因为这样掉以轻心，因为我们知道中共的目标是全球市场。根据市场研究机构科技洞察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 AI 加速器市场规模约150,000粒，只是 AI 加速器需求来看，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年度晶片短缺将达到130,000粒左右。与此同时，华为及其他本土厂商的智能手机业务还需要数以千万计的高端晶片，这个意味着在美方持续出口限制下，中国高端晶片产业仍面临有需求无产能的困局，短期内将难以突破。 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十二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